好，刚才呢，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有生见，有生见呢，比喻为此案啊，此案充满着危机。那个就是因为有生见呢，不除的话呢，我们的头啊，永远都是朝向十二道，啊，所以这个此案呢是不安全的。那为了逃避此案呢，这个人呐，他就要跨过那一条流得很湍急的河流，然后到达彼岸去。啊，这个流得非常湍急的河流代表什么呢？他一定要越过这个河流才能够到达彼岸。这条河流是什么？代表什么？代表是暴流。暴流啊 ，Oga 啊 ，Oga Oga， 巴利文叫 Oga， 四个暴流来的。哪四个暴流呢？第一个是欲，爱欲的欲，欲望的欲，欲暴流。第二个呢，我今天不跟着次序走啊。第二个是无名暴流。第三呢，见，邪见的见，见暴流。第四呢，有。存在的有就是存在，有暴流的四个暴流。好，今天呢我们来看，来讨论这四个暴流。第一个呢，我们先来讨论为什么叫暴流。因为它很难跨越，很难越过去，它河水流得非常的湍急，很难越过去。而且呢，它把众生呢啊，这个暴流呢冲到一处，从一处冲到另外一处，也就是说众生呢因此呢不断的在轮回。因为这暴流呢把众生从一处冲到另外一处，又从一处再冲到另外一处，这个叫暴流哈。我们先来看欲暴流。欲呢就是指欲爱、欲望、贪欲。当我们说贪欲、欲爱、欲望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想到了六根接触六尘的那种享受。所以一般上我们讲这个欲暴流呢，就是当六尘撞击到六根产生起来的那种刺激、那种乐受、那种愉悦，这是很难跨越的。就像一个蜂蜜哈，一只小蚂蚁，它很喜欢蜂蜜嘛，然后它看到呢一瓶蜂蜜，他就会被吸引了，慢慢的他就走进那个蜂蜜，然后就吸一口那个蜂蜜，哇，乐受啊，乐受，他会放弃吗？由乐产生爱，哦，爱的意思就是粘着，不放弃，所以他尝了一口那个蚂蚁，尝了一口那个蜂蜜，哇，多么的快乐，他不会放弃的，所以又再一口，也是很快乐。更加不会放弃，更加粘着，就拼命的吃吃吃，拼命的享受这个乐受，最后死在蜂蜜里面。我们众生也是一样，我们不用笑他，五十步笑百步一样的，我们众生也是死在这个贪爱之中。六根追逐六尘那种贪爱的，让我们紧紧的粘着，不要放弃。甚至呢下一世，比如说 有些今生呢遇到一个他很性爱的男女朋友结婚了，还是很相爱，所以他们就会许愿我们下一世再作为夫妻一样的啊，此爱从这处到另外一处都是被这个爱紧紧的联系着，没有爱就没有生命的啦啊。贪爱是生命，直到生命一继续延续的最大原因，啊，所以讲到这个欲呢，所以很难跨越啊，非常难跨越，啊，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是中部三十七经，啊，这个小爱灭尽，爱尽小经，爱灭尽的一个经典，中部三十七，啊，这个经典呢，说到呢，这个第四天呐，啊，第四天我们都知道，第四天是Saka 三十三天的天王，他是圣者来的，哦啊，不是凡夫，他是圣者。有一天呢，他是须陀洹圣者，他来到人间， 要请佛陀开示。所以呢，他晚上就来到人间，然后顶礼了佛陀，那请求佛陀开示。他要请法的是什么呢？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说，如何灭尽贪爱？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灭尽贪爱？啊，如何到达这个痛苦的解脱，到达究竟安稳的地方？当你灭尽了贪爱，你就是到达了究竟安稳的地方了。那佛陀呢，就跟他开示了。他说，他只要简短的开示，不要长篇大论的，因为他是悉陀洹圣者嘛，已经很懂得佛法了。所以佛陀就回答他，好，你要简短的开示，我就给你简短的回答。佛陀说呢，天地啊，一切法，他说天地这里呢，比丘听闻一切法都不值得执着。天地，当比丘听闻一切法都不值得执着时，他正知一切法，正知一切法后，他便知一切法，便知一切法后呢，凡是任何的受，任何的受，乐受、苦受或者不苦不乐受，他便能够观照无常。他能够呢，在观照无常过后呢，离贪，离开贪爱嘛。既然无常，贪爱有什么用啊？既然乐受无常呢，那我们就离贪吧。所以他能够住在离贪，注意，然后呢，随观灭法，在观照这个，不管是乐受、苦受，还是不苦不乐受，都观照它的灭去，灭去。消灭那注意随观灭法。那当他在这些受上，不管是乐受、苦受或者不苦不乐受呢，随观无常呢，随观离贪呢，随观灭的时候呢，他在世间中便不执取任何的食物。他都就是不管是什么受都是无常的都是会灭去的，这样呢，他就会离贪，这样离贪过后呢，他便不再执着，就是这么简单。你看佛法简单吗？很简单，你听也是觉得很 logic 嘛，也很简单嘛，但是要做到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放欲，因为我们不能够随时随刻提起正知正念，虽然知道，但是不会应用。虽然知道应用，但是不够精进力，所以有的你没。所以他说，他在世间中不执取任何事物，因为他观无常、观离欲、观生灭，他便不再执取任何事物。不执取呢，这不站立，不站立，不再抖啊，发抖啊。不站立呢，他就是自证涅槃了。他了知畜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已做，已该做的已做，不再有轮回的状态了。天地，这个就是简单的开示，如何灭尽贪爱。佛陀就给了这么简单的开示整个佛法就是这样。其实，你如果精通佛法，如果你能够融会贯通了，整个佛法就是这么简单的。那天地听完过后呢，哇，非常高兴杀戮杀戮杀戮，然后用着他神通飞到天上去了。当他杀戮杀戮完的时候呢，目犍连尊者刚好在他的故地里面听到了天地喊的杀戮杀戮杀戮，他也很想听听佛陀跟天地开示了什么法，天地了解了多少，他很想知道，所以他也用他的神通呢飞到天地住的地方去了。那他一到飞到天上去的时候呢，天地在干什么呢？对的，天地刚好在左边500个，右边500个仙女啊，在这个在尽情的享乐、尽情的欢乐之中。那目犍连一出现呢，天地就觉得很 embarrassed 非常的尴尬因为他刚听法回来呀、刚在问怎么灭尽贪爱，一听完过后就回去享乐了。就像我讲的， 在吃的时候观无常苦我，一看到食物忘了光光，马上就忘光光了。很少人会提起正念正知，一模一样哦。更何况啊，凡夫更严重，天地是虚陀洹呢，哦，他都这么善忘，这么放逸啊，更何况是凡夫啊。所以呢，要正法常住心中是非常难的啊。最重要的原因是精进力不够啊，所以他就很尴尬了。那就很尴尬的跟他笑了。那目犍连尊者说：“哎，我刚才听到你喊沙度沙度啊，你可不可以跟我从头再讲一遍啊？这个简短的啊，佛陀跟你讲的法语，从头再给我讲一遍。”那天地就烧一下头，想，一句话都想不起他刚才，一句话都想不起刚才佛陀跟他讲什么，他实在是想不起了。那想不起怎么回答，又很尴尬。所以他就把话题给扯断了。他说：“哎呀，尊者，你看我这个皇宫啊，我为什么现在拥有这么豪华庄严的皇宫，都是因为我过去修的善业。”哎，这个也是对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扯开话题，不要问佛陀问什么就对了。他就扯开问题，所以拼命讲他是得到怎么修善，得到他的善报的。哦，他就拼命的在夸耀自己的善行以及自己的善报。目犍连尊者就想：“哎呀，不行，这个天地太放逸了，我得教训教训他一下啊！也没有教训啊，我得点醒他一下啊，点醒他一下。”所以呢，目犍连尊者就用神通啊，用他的脚趾头啊，动一下他的大宫殿，整个宫殿就地震啊，震动啊，震得非常厉害。那所有的天神也都在那边震啊。一震的时候呢，他的记忆回来了。一震的时候呢，恐惧感，因为一震的时候就是生命有危险嘛，啊，这样地震呢是会导致生命的危险，在这种紧张紧要的关头呢，恐惧感产生，恐惧感一产生呢，他的记忆全部回来的，他说我记得了，我记得这个世尊跟我讲什么了，那世尊讲说要灭掉贪欲，要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全部都记得了，所以人呢不可以一直生活在幸福之中。你一直生活在幸福之中呢，你就会很放逸啊！你认为你什么都有了，一旦啊死亡、疾病啊、妻离子散这些一旦发生呢，你完全没有招架之力。所以很多人呢进入佛门呢，都是因为苦。我很多学生呢，他进入佛门，有时候他们学生很喜欢跟老师讲他的过滤，这经历的嘛。他说：“哎。”太太癌症死了，儿子妻离子散了，啊，都是这些背后啊尝尽了苦，就走进佛门了，因为他们想找寻一条解脱痛苦的道路。当你生活在幸福之中呢，你那里要想，不想听法的，佛陀都讲苦啊苦啊，我幸福得很啊，哪里有苦？啊，所以呢，人家说 blessing in disguise， 苦呢？真是一个让你找回智慧的，重新再找回那个智慧，重新再询问生命的价值在哪里，重新再询问这个古老的问题啊。所以啊，再走回这个欲爱，这个欲报流就是这样。虚陀洹，天地是虚陀洹圣者啊，在面对这个欲爱的时候，他也是很难跨越的。只是说因为他已经证到虚陀洹，他下一世不会出生在十二道而已，但是 他还是要继续轮回，还有七世的轮回，那因为这个欲爱呢，他不想这么快摆脱轮回，因为他想继续存在，可以再享受七世的 天界上的快乐，反正他不会下十二道了嘛，不是出生人就是出生为天，这两个叫善道，善道呢幸福可能比较多，十二道呢痛苦比较多，啊，所以呢对这个天地来说呢，要跨越这个欲的暴流也是非常的难，嗯，那在佛陀时代呢，也是这个维萨嘎呢，他七岁的时候，维萨嘎是佛陀时代呢布施第一、供养第一的在家女众，啊，他七岁的时候就证到虚陀洹了，但是过后呢，他还是在享受这个人这个生命的快乐，所以他生了二十个儿子， 生了20个孩子、啊、然后呢他这一那一世他并不想证到阿罗汉，他还有七世嘛，须陀洹还有七世，他要享尽人间的人天的快乐过后呢才进阿罗汉。所以这个表示这个欲报流 啊对于圣者也是，须陀洹圣者都是很难跨越，他如果跨越的话呢，他继续努力的话，他可能也可以成就阿罗汉，当时可能就可以成就了，但是他不愿意、啊、这个叫欲报流。另外一个呢是政治部注释书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也是带给大家很多悚惧感的、啊、这个故事呢是讲到呢有一对夫妇 啊结婚的时候非常恩爱，但是后来呢这个太太呢爱上了他的小叔，先生的弟弟啊爱上了小叔呢，结果这两个人有了暧昧的关系，有了暧昧的关系过后呢，人说做了亏心事啊就会怕被揭发嘛、哦、怕揭发的时候就想杀人灭口，一定是这样嘛、哦、你怕人家揭发，揭发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下台，你倒不如先杀人灭口。所以呢这个太太呢就怂恿他的小叔呢杀掉他哥哥。刚开始他小叔肯定不答应的、啊、但是呢久而久之呢、啊、他一直讲耳边的语言、啊、是很有力的、啊、整天跟你在耳边这么说呢，结果呢他就动摇了，他就决定杀他哥哥。那呢这个太太呢刚开始用比较温柔的手段、啊、让他哥哥心比较没有警惕，所以有一天呢让他哥哥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很好心的很温柔的想要帮他洗头发，要抓凿子，这个头发的抓那个什么凿，跳蚤狮子啊，头狮 OK 不是跳蚤啊OK 就抓这个狮子。然后呢后来他就讲说，哎呀你的头发这么脏，不如你去湖边洗一个头吧、啊、就劝他去湖边洗一个头。那在湖边的时候他小叔呢就藏在湖边了，所以当这个哥哥的头呢伸进这个湖洗的时候呢，他小叔呢就拿了一把刀马上过来把他头给斩掉了。他哥哥死的时候还不知道谁杀的，还不知道死于谁的手里、啊、但是这个哥哥呢因为很爱他的太太，非常的爱他的太太，这个执着呢在经典呢讲得很清楚，当你很执着一个人或者你的财产的时候呢，死的时候呢两个可能，第一个恶鬼留在你家中的恶鬼，第二个呢动物、啊、很有可能是这两个。那这个呢被杀的哥哥呢成为了动物，成为了一条小蛇、啊、小蛇呢但是慢慢生长、啊、慢慢生长，那个小蛇因为他深爱着他的太太嘛，所以呢时常会跟他就是看着他太太。那有一天呢这个小蛇刚好在这个天花板上，然后看见他的两个，看见他的太太跟他的叔叔在床上行欢呢、啊。那这个小蛇呢，不知道是恐惧啊，还是愤怒呢，竟然掉了下来，啊，这小蛇就掉在他们身边了。那这个太太呢就很恐惧呢，结果把这个小蛇给杀死了，对，第二次杀死他的先生。啊、那这个先生呢，因为很深爱着他的太太嘛，然后第三次出生为小狗。啊、一只小狗呢，那这个小狗呢因为深爱着这个欲啊很难跨越啊，这个欲爱啊一直很深爱着他太太呢，所以出生为小狗的时候呢也一直跟着他太太，去他太太去到那里就跟他到那里，那村里的人就觉得这两个可能有点暧昧关系、啊、那太太一听呢也很生气，又再把那个小狗给杀了，这是第三次杀死他的先生、啊、那这个先生呢也是不能够跨越他对他太太的这个爱呀、啊。第四次出生为一条小牛、啊、如果没有记错是小牛、哦、那这个小牛也是一样一直黏着他这个女的、啊、去到那里就跟到那里，去到那里就跟到那里、啊、那村里的人也一直在讲闲话，哎呀这个太太一生气又第四次杀死了他的先生这条小牛。那第五次他出生为他的儿子，结果他生了一个孩子，他出生为他的儿子。 那他这小孩出生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前世。啊，有的小孩子啊，三岁之前呢可以看到他的前世，三岁过后就不记得了啊。所以他一出生可以看到这个他的前世，哇，他是如何的被他的太太给杀害的，是的，世事被他太太杀害，所以他对他这个太太的充满着恐惧，可能他的欲爱从此消失了，之前看不清楚嘛，之前看不清楚而产生了贪爱，现在看清楚了，贪爱也跟着消失了，所以呢，他开始对这个女的产生很大的恐惧。所以他这个妈妈呢，因为现在成为了他的儿子，所以这个女的是他的妈妈。他一妈妈要接触他呢，他就哭啊，哭个不停，要给他喝奶他也哭，要动他他也哭，总之呢，他不要这个妈妈接近他就是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他被他杀害的事实，这一次可能也被他杀害，如果再给他亲近呢，他可能一刀砍下去那也死了，所以呢，他就不愿意让他接近。那他妈妈没办法，只好叫他的就是儿子的祖母嘛，啊，他孩子的祖母来照顾他。那照顾他一段日子呢，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了，会讲话了，啊，可以沟通的时候呢，那祖母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你老是不被你妈妈抱的呢？你妈妈一亲近你，你为什么老是哭呢？啊，这个孩子就跟他说，她不是我的妈妈，她是个大恶魔来的，啊，我的前世呢，怎样被她杀害呢？她就从头到尾呢，一直就跟这个跟她的婆婆讲了，她婆婆一听也吓了一跳，感到非常的恐惧害怕，有这样的一个媳妇啊，还是36计走为上计，所以呢，他们两个就约好了离家出走，啊，因为这样跟一个杀人魔在一起，那是怎么会有安全感呢？所以两个人就离家出走，母亲呢就跑到寺院去当比丘尼了，儿子呢就跑到寺院去当沙弥了。啊，到最后呢，两个呢都证到阿罗汉。啊，这个是《增支部注释书》里写的一个故事。啊，这表示呢，这个欲爱是很难跨越的，已经被他杀了两三次呢，还是念念不忘，还是深深的爱着他的，太太，虽然被杀了这么多次，所以之前这个欲爱呢，很多时候是看不清楚，没有看清楚才产生的黏着。你看清楚了他的危险，看清楚了他的过患，你就会放下了。所以修行为什么要观五蕴呢？就是要看清楚五蕴的过患，就是要看清楚五蕴的危险。他的过患是什么？五蕴的过患是什么？变化、生灭、苦、无常。这个我们就是不断的观五蕴，就是要看到他的过患。不看到他的过患呢，我们的黏着是没有办法放下的，就像这个人一样，他之前呢两三次、第四次都被杀了，他还是这样黏着，直到他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式，他知道了这个是有危险性的啊，这个爱欲是有危险性的，这个爱欲是导致我一直被杀害的，所以他才愿意放下对他这个太太的黏着跟贪爱。同样的，修行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很热爱我们的五蕴，那是因为我们认为五蕴带给我们快乐，我们要借这个五蕴去享受世间的快乐，享受六根撞击六尘的愉悦。但是这样的愉悦会带我们一直在生死轮回中流转。那为了解脱这个生死轮回呢，我们就要看清楚这个五蕴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象的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愉悦。所以我们就是要观照五蕴，提起正念正知，观照他无蕴，看到他的无常，看到他的生灭，看到他的苦相，看到他没有办法被控制的那种随着因缘变化的真相，我们就会放下他，就会离欲，就会离贪。就像佛陀跟天地讲的啊，在一切的受上观无常，观生灭，你就会离欲了。离欲的时候，你就会放下，放下你就不再执着，不再执着就是解脱。这个就是整个修行的目的，修行的目的就是在这里。所以你只要掌握到，那你就觉得修行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好，这个就是欲爆流了。接着下来呢，我们要谈这个无明爆流。什么是无明呢？无明是盲目嘛， 啊，眼睛被掩盖着，看不清楚，叫做无明嘛。啊，那在经典上呢，一讲到什么是无明呢，很清楚的，无明就是不了知是圣谛，这个叫无明。啊，什么是是圣谛呢？第一个不了知苦圣谛，第二个不了知极圣谛，苦的来源，第三个不了知灭圣谛，第四个不了知道圣谛。啊，其实无明呢，不但不了知啊，而且还什么错知。所以无明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不知道，第二个是错知。好，我们先来看啊，不了知是圣谛嘛。第一个是圣谛呢，是一切佛法的中心啊，一切佛法的中心，它的范围是很大的，就像大象的足迹是世间上动物里最大的啊，所有呢其他的动物的足迹呢可以放进大象的足迹一样，所以所有的善法呢都可以归纳在是圣谛里面。啊，第一个呢，什么是苦圣谛？一共有八苦嘛。啊，在这个苦圣谛里面呢，佛陀讲到的八苦是生老病死愁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啊，这还有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还有最后一个无取蕴是苦。啊，我们先讲一个爱别离的苦吧。啊，爱别离的苦呢，是我们生活中只要你有家庭，你就避不开这个爱别离的苦，除非呢我们呢，啊，比谁都早死，对吗？我们比我们的父母早死，比我们的太太早死，比我们的妹妹早死，比我们的所有的亲属早死的话，你就可以避开这个爱别离了。如果呢我们没有比这些亲属早死呢，肯定避不开这个爱别离之苦。哦，我记得呢几年前呢，我去到这个俄亥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学生一个来听课。哦，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我对他印象特别的好，因为他意气风发。哦，意气风发，然后呢喜气洋洋，然后神气十足。哇，我觉得哎，这个对他印象特别的深刻。再过两年呢，我再碰到他的时候呢，他呢白发苍苍，意志消沉，然后呢心情意志简直是变了另外一个人，我还怀疑我有没有看错人。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他儿子啊二十多岁的男人呢，真是青春时刻啊，真是享受生命最好的时光啊。他说他儿子呢坐了飞机啊，去到这个旧金山的大 Golden Gate， 知道吧？金桥啊，啊，来到坐了飞机，还计划好好坐飞机来到了旧金山的 Golden Gate， 从那边跳下去。至少还要选择 Golden Gate， 要去到这么远。啊，跳下去过后两年后我再见到他，他已经变了另外一个人。这个就是爱别离的苦。啊，从他刚开始我认识他的意气风发神情十足，啊，到他最后呢白发苍苍，这个精神这个苍老，就是苍老的十岁，最少都有10岁。所以那个次呢给我的感触也是非常的多，我才知道爱别离的苦竟然是这么的深刻。然后呢再过三年，应该是两年还是三年，他又打电话给我了。那时候我在马来西亚，他不懂怎么找到我的，还是在美国我忘记了，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呢他跟他先生去阿拉斯卡旅游啊，在回来的过程中呢，他先生在飞机上脑出血，结果呢紧急送去治疗，然后死了。所以在两三年里面呢，他死了他最亲爱的儿子，最亲爱的先生。那时候我想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他自己要去化掉他心中的这个痛苦了。所以说呢， 除非我们比我们所有的亲属早死，不然的话呢，谁也没有办法避开这个爱别离。但是我们可以先准备，先准备他们迟早都会离开我们的。啊，时常观无常，观生死无常，这样的话，一旦这些生死、啊、真的发生呢，我们也能够放得下。啊，你不观的话呢，你学佛十年完全没有关照生死无常的话呢，事情一发生了，你跟其他的人是一模一样的。那时候呢，你学佛十年学到那里去了，佛法都帮助不到你，都帮助不到你现在解除你的痛苦，你还要佛法帮助你解脱生老病死，解脱、轮回的痛苦，那更不可能了。啊，所以观照生死无常呢，是每一天要做的功课来的，每一天都要观照，观照我的父母亲会死，我自己也会死，我最亲爱的人会死，这是出家众每个都要关照的啊，在家众也是避不开这些。好啊，所以这个是苦啊，苦运，这个就是苦圣地的其中一个爱别离，还有求不得也是很苦的啊，尤其是男女之爱啊，啊，你爱的那个男的呢又不爱你，那跟你纠缠不清的你又不爱，所以。也是很痛苦，有时候我的学生会跟我讲，他很爱那个男的，那男的就偏偏不喜欢他，然后另外一个男的一直跟他纠缠不清，他又不爱他，所以这个叫每一个人都痛苦、哦、那个男的喜欢这个女的呢得不到，他也痛苦，这个女的又喜欢另外男的，他也得不到，他也痛苦，这个叫求不得的苦。然后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多么的希望呢啊，健康也求不得、啊、那等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呢，牙齿摇摇欲坠的时候，咬什么东西都没味道的时候呢，骨头呢都萎缩了，就变成矮了几寸的时候呢，我们多么想有健康的身体，但是求不得，求不得、啊、然后要死的时候呢，我们多么想长命多活几天、啊、求不得，这个都是求不得的苦。那最后一个呢，无取运的苦。无取运的苦呢，无取运我讲了很多了嘛，哈，所以今天不再讲了，因为再讲下去呢又是两三个小时。无取运是很好讲的一个课题啊，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讲，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不再讲这个无取运，只是简略的说啊，无取运呢，我们是通过无取运呢来享受，但是呢这种种的享受呢都是无常的、啊、包括无取运本身也是无常的、啊、这无常的是苦的，所以它叫无取运是苦、啊、那执取这个无运为我的也是苦的，因为这样的执取呢也是错误的执取，错误的执取呢带来错误的结果、嗯、所以无明呢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呢五蕴是苦的，还错知，错知什么呢，错知五蕴带来快乐、啊、怎么讲呢、啊、这个中部呢给了一个例子，我今天举了很多这个经典的例子、啊、这个例子，这个经典叫玛甘迪亚苏达，是一个我非常喜爱的经典来的，这个经典呢也是对库鲁比伯，库鲁的人人民讲的，佛陀在库鲁这个地方呢讲述了四念处，四念处经解脱之道，同时呢也在这个库鲁这个地方呢讲解了这个玛甘迪亚苏达、啊、这个玛甘迪亚苏达我们再继续讲五分钟、啊、这个玛甘迪亚苏达呢、啊、讲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有一个盲子啊，天生看不到的瞎子，对不起哈，瞎子呢天生看不到的，他不知道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蓝，但是有一天呢他听到他的朋友一直在称赞说一件白衣、啊、一件 白衣、啊、是多么的洁白纯白，是多么的明亮，多么的、飘逸等等，哇，听了很多次过后呢，他心中呢这是耳根嘛、啊，这个声音，可喜的声音撞击到耳根，产生了乐受而产生了执着， 所以呢，他就非常的执着这件白衣。他回家就跟他妈妈说：“妈妈，你给我一件白衣。”他妈妈心中就想：“你的眼睛看不到，我给你黑衣、蓝衣、黄衣，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妈妈认为说不需要去敷，不需要去怎么讲呢？符合他孩子无理的要求，啊，反正他都看不到嘛，啊。但是这个孩子呢，因为已经对白衣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执着呢，他坚持，执着就是这样，执着就是不愿意放弃的。然后你一有了执着过后，人家怎么跟你讲啊，你都听不进去了的。他说不行，我要白衣，我要白衣。他妈妈既然不给我，他就跟他朋友要，啊，他说我 ，my dear friend 啊，给我一件白衣，洁白的、光明光亮的白衣吧。那他朋友就想说，你也看不到，我给你白衣黑衣对你来讲没什么关系，你竟然坚持要白衣。好，他朋友呢就要捉弄他，就给了他一件破破烂烂的黑衣，反正他看不到了，啊，就给了他一件破破烂烂的黑衣。那这个瞎子啊就很高兴了，啊，穿在身上呢就到处去跟人家炫耀了，啊，跟人家炫耀说，哎呀你们看啊，我身上穿了一件又白又洁又清洁又洁白的光明的白衣啊，你看啊，我穿起来多么的有神气啊，就到处跟人家炫耀。那很多人都笑他了，哎呀这个疯子不单是盲的还是疯了，啊，那这个话呢传到了他妈妈的耳中，他妈妈说，哎呀这样丢尽了我的脸啊，不行不行，就找他儿子来讲了。他说，儿啊，你穿的不是白衣来的，是又破又烂的黑衣，像那个木炭一样黑的黑衣。他儿子就很生气，因为他一向来执着喜爱的东西呢，今天突然间跟被别人家说不是的话，他心中不能够接受，没有办法接受。他说不是，他妈妈，我这个妈妈一定是妒忌我的白衣的，啊，他就不听他妈妈的话，还是到处去炫耀他身上穿的白衣。他妈妈想说，哎呀这样不行，这样下去的话，啊，不是办法，我倒不如呢找一个善巧的眼科专家，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呢，我现在怎么讲他都听不进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自己亲眼看到，他就不用相信任何人了，啊，所以呢他就请了一个很善巧的眼科专家呢慢慢的帮他治疗，啊，治疗了他的眼睛一段时间过后呢，哎，慢慢的好了，啊，当他眼睛好的时候呢，一打开眼睛一看到自己身上穿的不是他日夜梦想日夜执着的白衣，而是一件破破烂烂的黑衣的话呢，你有什么感受啊？你有什么感受？被谁骗呢？所以这个叫无明了，刚才我讲过吗？无明不知，而且错执。当我听到这个经的时候呢，然后听完个经我要站起来的时候呢，我竟然没有办法站起来。我可以讲，我跟你讲我的感受，第一次听到这个经的时候，我一站起来我整个真的没有办法站起来，因为它带给我的 impact，啊，震撼，啊，的确是太大了。那是很多年前了，至少都十年前了，因为那十年前以前我也是把这个破衣是什么啊？这个黑的破破烂烂的衣服是代表什么呢？啊，这个破破烂烂的衣服就是代表我们的五蕴，套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五蕴，啊，那之前呢我没有听过这个经之前呢，我也是把五蕴当作是一个好像自得夸耀的事情，啊，我有了这个生命，有了这个身体嘛，啊，我可以享受，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也是把这个五蕴当作是一件自得夸耀的，跟这个瞎子一模一样，到处去跟人家夸耀，我这个五蕴，我这身体，我这心，到处都跟人家夸耀。等到智慧开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你夸耀的这个东西呀，原来是 充满着危险，充满着危机的，充满着过患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听到的时候，哇，我整个真的是站不起来，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我才从这个我的坐垫上站了起来。所以这个经对我的 impact 非常的大。以前无名的时候也是这样吗？我们现在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现在不是热爱着我们的生命，热爱着我们的无意吗？到处跟人家夸耀我啊，我的家庭啊，我的妻子啊，我的孩子啊，我的什么啊，我的知识啊，什么都是我，不是跟人家夸耀吗？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也是盲的，我们看不清楚，看不到，被无明给遮盖的。所以呢，这个他妈妈就是要请一个善巧的眼科专家来把这个眼睛治好，让我们看清楚。所以现在呢，我们依然执着我们的五蕴啊，为常为乐为我的，是情有可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睛还没有被治好啊。当我们修观智的时候，当我们修这个毗婆舍那、vipassana的时候呢，不单的观照五蕴的时候，如实看到了这个五蕴的生灭的时候，无时看到无因的无常苦无我之后呢，就像刚才那个瞎子一打开眼睛看到自己身上穿的黑衣，你看他要不要跟他脱掉？要不要脱掉啊？他第一个动作就跟他脱掉，原来这个骗了我这么多年了，不跟他脱掉，马上就跟他脱掉了。这个脱掉的意思就是放下的意思。所以当你智慧开的时候，无明被无明覆盖了我们的眼睛，我们修这个观智，不断的观照无蕴的无常苦无我呢，到达如实之见无蕴的过患、无蕴的危险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你也很想把这个无蕴舍掉，但是丢不掉嘛，因为生命还没有结束，所以呢，要丢掉那个东西是什么？贪爱，就会把这个贪爱、这个无蕴放下，放下就是解脱。那现在我们放不下，那是因为呢，我们跟那个瞎子、那个盲子、瞎子一模一样，我们的眼睛还被覆盖着，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很善巧的眼科专家能帮我们治疗好，所以我们还看不清楚。我们现在身上穿的五蕴呢，是又破又烂的，我们还不知，还错知我们身上穿的五蕴是又白又亮的，所以到处去跟人家炫耀。你看我的房子多么的大，我的车 Mercedes。我的鞋石，我的还有什么？我的，全部都是我的，到处跟人家炫耀。所以不但不知，而且错知，这个就是无明了。好了，今天苦圣地就讲到这边了。
我们现在进行 Q&A。请提问者在提问的时候，烦请使用麦克风以方便录音，谢谢。
今天只有十分钟的问题哈。
帮那个艾比斯姐在线上，帮他问一个问题，他说我想请问师父，无明是怎么产生的？
根据这个缘起的话呢，无明再推过去还有东西吗？没有东西了啊。所以呢，佛教就讲他不找寻那个源头啊，没有一个源头让你找寻啊。你要找寻这个源头呢，但是舍利弗尊者后来另外一个经典有讲，无明就是因为这个烦恼造成的。因为烦恼产生无明，因为无明产生烦恼，所以 哪一个是源头呢？也分不清楚。要找寻这个源头呢，无明是源自什么？源自什么？源自什么的话呢？就像是一个人中了箭，被射了一支箭，然后有一个人要来医治他，来，我来帮你把你箭拔出来，然后帮你敷药，这样你就会好了。那个人说：不行，等一下先，你先告诉我这个箭是谁射的，然后你告诉我这个箭。是哪一个国家制造的啊？你告诉我那个箭上那个毒是有多少的，你全部告诉我过后呢，我才给你拔箭。那时候他已经死光光了，死翘翘的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问题 你现在知道无明产生这么多，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对治无明，再找寻无明是源自什么。就像被中了一支箭，要问清楚这个箭是来自哪里，是什么哪个国家做的，是谁射的，这些同样的道理。OK。
师父刚刚讲说，除非你比你亲爱的人都早死，你就不会有爱别离。可是当死的那一刻，也就是你也是会经历过那个爱别离的那种痛苦，所以
那个是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痛苦，早死晚死都会有那个痛苦，对不对？啊、但是比那种亲属迟死的又加了另外一个苦。这种是死的人的对生命执着的苦，啊，死对生命执着跟要跟爱人分手的那个苦，但是那个苦完了过后呢，你已经出生在另外一个世界了，你再不记得了。但是活着的人呢，整天就想念你。其实呢，你已经往生天堂，在那边享受了，左边500个，右边500个，500个女的在已经天界在享受啊，荣华富贵，享受一大堆啊。你在人间的人还整天在哭啊哭啊哭啊，想念着你，简直是没有。如果你知道他在天上享乐呢，其实他也是会享乐你，他也就算是他知道你在天上享乐，他也是会哭啊哭啊想念你，那是他的执着。他的执着就是想要跟你连在一起，他才快乐，所以他多了这一层。那死的人就往生了，他也不记得。如果是出生为人，他不记得；出生为天界呢，他可以记得。但是呢，因为天界的快乐啦，多到大大的超过了人间呐，所以就算人间你在人间跟你的爱人卿卿我我，怎么分不开呢？他到天界，他马上忘记你。这个在本身经也讲过。好，在本身经呢也讲过一个故事呢，就是这个菩萨跟耶稣陀罗前世的故事。他们前世呢，是非常恩爱的夫妻啊，夫妻，但是没有，就是说brahmacharya， 就是没有，不是这种性欲的爱，就是这种精神上的爱的一对夫妻呀、啊。然后这个菩萨要死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太太，就是夜法三章啊，你死的时候。上天你下来跟我讲，下来跟我讲呢，然后告诉我要怎么修才可以去天上跟你两个人再次的连着、哦、那这个菩萨呢，死了过后呢，一出生在天上啊，这个叫化身嘛，化身呢就可以记得他的前世。但是一化身到天上呢，这个享乐太多了，一打开眼睛都是享乐的世界啊，他就忘记了那个海誓山盟，他就忘记了 他那一世跟这个这个耶稣陀罗的这个海誓山盟就忘记了。到过了很多，可能过了几天、啊、天上的几天就是人间的几百年来，那时候人的寿命是很长的，他才想起诶，他跟这个人间的太太的海誓山盟。那人间的太太整天就思念着他，成天思念着，痛苦思念着他。他那个男的在天界就拼命的享受，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我那个讲到我跟我的自我，我好像不太清楚，就是我跟我的自我在英文上不知道是怎么一般怎么翻译。
Okay, 巴利文叫 ask me mana， 我 ask me mana， mana 是慢的意思。所以这个我呢，我就是有比较的，我比你殊胜，我比你劣等，或者我跟你平等。所以 ask me mana 是我。不是，是我，这个是有比较的，有我慢的成分在里面。我的自我呢，那个自我是阿大，阿大呢在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宰。比如说我们的心识啊， 心思从这一处飘泊到下一世，这个心思是我的阿达，它是个永恒不变的主宰。
一般在英文上翻译它，我是不是用爱，那那个我的自我是不是用 ego， 还是说它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英文的翻译也很难表达出，要用巴利文的翻译才行，因为英文也是来自于巴利文嘛。哦，那英文如果它没有这个 terms 的话，它也只好用它现有的 terms， 它现有的 terms 未必能够真正的表达出它的含义，所以一定要追回它的巴利文的意思。巴利文的我就是 asmi mana， asmi mana 就是带有 man 的意思。那 atta 在 atma， atta 就是个永恒不变的主宰。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那个就是也是不是很清楚，如果我能不能这样说，假如我说色受想行识这个五全部加起来等于我，这样也算是邪见吗？
也是，是，
那如果我说因缘生暂时的色跟因缘生暂时的我，这五个都是因缘生暂时的，等于暂时的我，这样算不算邪见？
这个不算，
这样就不算。
因为我们有两个地嘛，一个是究竟地，一个是世俗地嘛。世俗地我们要接受有一个我，但是要知道这个是世俗地，所以暂时的我因缘生因缘和生出来的暂时的我叫做世俗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一定要接受两个，你不能够把世俗地全部排斥掉，就是我们这一生就要进入究竟地了。 OK， 你是名色，我是名色，现在我说名色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叫 Battery 来，我说名色来，那全部都一起来了，因为他们也是名色， Battery 也是名色，没有办法沟通啊，没有办法沟通，这个世界会陷入混乱。所以呢，我们活在这个世间还是要接受这个世俗地，但是呢不能够停留在世俗地的阶段，要超越，就要进入究竟地。那在究竟地呢，也不能够一直停留在究竟地的阶段，不然你就活不下去了。所以讲两个地嘛，世俗地都叫地嘞，真地的，就是它一定要被我们接受。所以佛陀也讲嘛，我的过去式嘛，也讲你叫阿难，他叫目犍连，他是要用这个世俗地的名称来套在一个人身上，方便呢。比如说他现在要召见舍利弗尊者，但是他用世俗地的方法，那他就说名色弟子，你去召集名色来找我。那找谁啊？哪一个弟子啊？是目犍连还是大迦叶还是阿难呢？根本没有办法沟通，对不对？那整个世界呢陷入混乱了，明白吗？所以呢，那个暂时的我叫做世俗地，接受他也是对的，但是不执着他就对了。
他在讲二十个那个身见的时候，他把色受想行这样分开来讲的时候，是不是说他只是认为我们只是了解部分？像我们刚才如果说把这五个都加起来，暂时的时候就可以等于说暂时的我的话，是不是说他那个？我不晓得这样子讲清不清楚。
我不清楚，因为问题不清楚，我是不能回答的。
为什么要用二十个身见这样子来每一个这样来跟我们讲？
因为这个当时我是认为当时的这个印度教，当时的印度人的印度教，他们就是这样来看色，对吗？他就是来看色，就是我，就他把色当作是我的，他认为这个我呢，在色里面，色在我里面，他们当初就有这样的看法，这样的 assumption。所以佛陀就要破掉他们的 assumption。 那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 assumption 的话，那无所谓，那更好了，因为这个也是有关系到他们原本的宗教，他们的那种基督教。我们现在我们不是源自于不是基督教，他们的那种印度教，我们不是源自于这个印度教，所以我们觉得，哎，他这个 assumption 我们好像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会把这个心思当作是个永恒的主宰。哎，这个我们有，对啊，所以我就是我，十就是我，我就是十。所以在这四个萨迦也见，比如说心识来讲，我就是心识，心识就是我。哎，这个我们有的话呢，我们就针对这个就好了。另外一个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是源自于他们的宗教言传延续下来的，跟我们的文化好像破节没有关系的话，所以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邪见。 那既然我们有这样的邪见，我们就不用针对那些，我们就针对我们有的邪见来对治。
我体会到是说，我以为部分不等于全部，那他我们都只抓了部分的话，这样当然是不对。那如果把它变成全部的话，这样是不是就是对？
什么部分？什么全部？
因为就是五蕴嘛、嗯。那我们只取中间一个蕴，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我。那这个当我认为这样子很简单，这样知道不对。
嗯、
可是它的原意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这样呢？还是比这个更多？因为我说，我刚才已经问了师父说，如果我把这五个都加起来，可是我这五个只是用暂时的，
嗯、
这五个加起来等于暂时的我。
嗯
那这样不是邪见嘛？所以那可是我只有说暂时的色，是暂时的我，这样不这样是邪见嘛？对不对？所以我只抓到说这个 part 不等于我，可是全部加起来是不是就等于我？可以不可以这样说？他好像不只有要告诉我们这样，那他还有他真正的意思要告诉我们什么？我现在就是说，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更深层的意思？我没有抓到，没有了解到。
我想呢，在这个众生里面呢、啊，有的人呢，他会认为色就是我，有的人认为食就是我，啊，有的人可能认为，啊，就是他就像你讲的做到一步，因为我不是很清楚的了解你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把问题很哇哈的表达出来，我是在猜测你要问的问题哈、啊，所以我想有的人呢是把，有的人可能他不认为色就是我。但是他认为食就是我，因为色，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抛掉我们的身体嘛，所以很容易可以感知到色不是我的，对吗？我们现在死又另外一个身体嘛，所以当然色不是我。所以有的人认为色不是我，他没有这样的邪见，但是他有这样的邪见是食是我，心食是我啊。那有的人认为想运是我，因为我的想法永远都跟着我在一起啊，他当然是我的。他可以认为色不是我，但是他认为食想运是我，所以呢，佛陀为了克服各种各样的邪见，他五个全部都列下来。
所以，我如果缩短说、嗯，如果我知道色加名，
嗯，
名加色是我，这样是邪见吗？
嗯，对，这也是邪见，是。
对呀、啊，
对呀、啊，是。
我又再加说、嗯，如果是我知道是暂时的名跟暂时的色，
嗯，
是组合成暂时的我，
嗯、
这样就不是邪见吗？
是，嗯，这样不是邪见。这样不是邪见，
所以他这个二十个就是只要告诉我们这一点而已嘛。因为如果只有这样子，并不是很难的东西啊。可是我好像觉得他可能还有更深其他的，就是说要再破我们其他我们没有清楚的东西。因为如果大家是不是这样认为？如果我们只有讲到说暂时的名跟暂时的事，就是暂时的我，这并不是那么难。
你这个是理论上的嘞，你还没有如实看到嘞，那怎么会难？怎么会不？怎么？你这理论上，大家我问，哎，明色是我吗？大家都讲不是我的，对呀、啊。但是这是理论，你要如实看到那个理论跟如实，那个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哦，哎呀，你这个就跟那个 Andy 上次问的问题一样罢了哈。你是理论上的认知，但是没有如实看到。如实看到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嗯，好了，时间到了吧？时间到了，超过时间了，还是你有问题是吗？
那个，我们学的越多啊，那就越害怕，这么多暴流，对不对？那现在害我吃巧克力都没有。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的重点啊，不是，就是说我们重点不是在苦。
你不要拿到这么近。嗯、
我们的重点啊，不是在苦。
嗯。
那最主要我们就是说，从这种感受，你不管你乐受升起或者苦受升起，你要去觉知，就是去找，就是从这边去增强你的智慧。嗯、所以呢。换句话说呢，我们就是说面对这一切的无常，一切的东西，不管苦受乐受或者怎么样，不要通通把它当作苦。那你要从这个乐受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乐受，苦受的时候你就感觉
这个苦受，能够把我们这个智慧增强起来，这才是我们真正学习的这个目的。
这个
是
这
样，这
个是也是第一步，第一步应该是这样。然后你把乐受当作是乐受，苦受当作是苦受。但是第二步呢，佛陀有讲啊，佛陀时常讲过的，所有的受都是苦的，乐受都是苦的。但是这个达玛迪那比丘尼讲呢，他说乐受升起来的时候是愉悦的，这个没有人可以否认啊。但是它变化的时候就成为了苦。那请问它可以不变化吗？安迪，乐受可以不变化吗？希望是希望，事实是事实嘛，哈。所以乐受升起的确是愉悦的，但是乐受会变化。所以佛陀罗就 conclude 所有的受都是苦的，苦的意思就是因为它会变化。我从来没有叫你们放弃乐受啊啊！我从来没有，我跟你。我觉得我从开始讲经从来没有叫人家放弃过乐受，因为它是 impossible 啊！只要我们有六根六尘，就有那个触，眼里那个触就有这个受，阿罗汉也是有这个受，阿罗汉也是有这个乐受，所以放弃乐受是不行的，不可能的事情，违反真理的事情。只是说乐受升起，不要源于收产生贪爱，不要源于贪爱产生取，不要源于取而去造业。我们要表达是这样，我是觉得说有时候啊，我觉得我表达得很清楚，但是学生一问来，我就吓了一跳，怎么我讲的话听在他耳中成为了另外一个故事呢？哇，这个也是很危险的，我觉得。所以有时候呢 ，question answer 是为了澄清你们了解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刚才你这样的就误解了我的意思了。哦，等下你说上界法师说要断所有的乐受，惨了，很多人会来批评我啊，因为阿罗汉也是有乐受。但是阿罗汉没有执着乐受，这是我们要达到的啊！乐受可以让他升起，一个人完全没有乐受，那生活真是苦啊！啊，所以还是有乐受，就是乐受升起了灭去了，就不要再想念了，不要再念念不忘了。啊，时间到了哈，来回向功德哈。一大瓦达恰阿弥希三巴当布尼三巴当。Sabbe Deva, Sabbe Buddha,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Akasata Cha Bhummat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tang Anumoditva, Chirang Rakkhantu Sasanang, Chirang Rakkhantu Desanang, Chirang Rakkhantu Mangparangti.跟着念，伊当咪，本央，尼帕那萨，巴恰哟，何都。希望这个听经的功德能够成为你证得涅槃、解脱苦的一助缘。萨都，萨都，萨都。愿大家平安、幸福、健康、快乐，与法共住。
全体请起立，向佛陀世尊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我们向善戒法师一问讯。
谢谢师父。
请各位各师兄师姐，我们有准备一些简餐，我们可以留下来，用一下简餐，也可以一起供养师父。